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已经来到3月24号星期一的节目，也就是三月份踏进了最后一个星期。大家也可能呢，在这个三月份迎接着这个春天的到来了。最近嘉妍呢，有好些的弟兄姊妹都跟我分享，他们的身体状况啊，也真的是有挺多的不舒服。因为可能我们这边呢是南方，就会比较潮湿，在这个春天的时间了，有时候天气呢会比较湿重很热，但是有时候又会比较凉风比较大很冷，所以就表示说呢如果我们身体那个抗疫力不够的时候啊，也很容易会生病的。再加上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刚刚踏进了这个中年嘛，那很多身体的状况也会出现了，比如是有这个关节痛啊，或者是有头痛啊，如果是妇女的很容易在这些时间了感到身体很重，因为那个湿气实在是太重了，而他们如果血气真的是不流畅的话呢，很容易就会有那个头晕的情形。虽然我不是医生，可是我的弟兄姊妹跟我分享多这一些类型的身体状况，也激发了我去看多呢一些保健的一些新闻或者是一些资讯。这个除了是让自己长知识以外啊，其实也可以帮助到弟兄姊妹啊，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多交流这方面的。很感恩呢，我们良友电台其实除了有空中辅导帮助大家来调整你们的心理情绪的一些的健康状态啊，我们还有好些节目都会有这些保健的资讯一直跟大家的来分享。因为我们相信人是一个系统，身体还有灵性还有这个情绪灵魂体都是一体的，无论哪一方面出了问题都是会有影响其他方面的。如果大家这些方面都平衡，那你就是会一个比较健康的人。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灵性呢先处理好，然后你就发现你的身体还有你的意志情绪呢都会更加的有力量，更加的健康的。今天呢，我们星期一的节目呢会继续的透过我们一些栏目来带给大家呢你们的那个学习，是要加强你们这个灵性还有你们知识上也需要去改进，特别是在亲子教育上我们非常的看重，所以一切从品格开始呢，就是当初我们很想推出这个栏目，帮助大家在孩子小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懂得培育他们的品格教育。来到今天，江琴老师将会带我们认识第24个品格，鼓励大家呢，你们如果之前不是每一个品格都听得那么详细呢，你们可以在网络上重温我们这个栏目，你们可以从中真的是会学很多的。我觉得品格教育绝对并不限于小孩，其实我们成年人啊，很多小的时候没有人去教导你们，这个是很重要的。现在来学呢，虽然有点困难，不过有心的话是不会迟的，所以请大家可以好好的留意收听。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今天的内容，等一下我们还会跟大家重温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的一些精彩的教导的。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我们往往只看到大树的树荫，却没有看到它成长的根本。
做父母的也往往只想着孩子成功的一天，却忽略了他的生命素质。
要孩子健康成长，
就要为他打好生命基础。
一切从品格开始。
培养孩子发展灵性。
在我去爬山的时候，我会赞叹大自然的壮观景色，并且感到自由奔放，好像所有的烦恼都一扫而空，整个人都很放松啊，跟大自然成为了一体。
奶奶就这样离开了我们了，我真的很舍不得她，但我相信她已经回到天家得到安息，我们会在天上再次重遇的。
这些的感受你有体验过吗？这些都是跟灵性的品格相关的表现。
每一刻都是奇迹的伏笔，小花在路边悄悄地绽放，眼神交汇时心灵在微笑，这世界值得我们去欣赏。
感恩过去的每段插曲，雨后彩虹为我们指引，失败是成功路上的试炼，每一步都让我们更坚定。
用乐观去迎接每一天，让幽默感充满这世界，继续前行，灵性指引我们找回平静。风吹动树叶，音符在跳舞，水波映着我们的身影，天地在和我们共鸣，这旅途因此更加丰富。用乐观去迎接每一天，让幽默感充满这世界，在跌倒后拍拍泥土继续前行，灵性指引我们找回平静。
什么是灵性？
我们从小就会好奇地产生一些疑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会往哪里去呢？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神呢？这些都是与灵性相关的问题。灵性是我们想要了解属灵事物的渴望，是人性的一部分。可以说人人都有灵性的需求，灵性是一个有限的人想要超越自己，与一位比自己更大的存在者相遇。一般的人都认为灵性就是相信生命是具有崇高的目的和意义， 他们认为世界上是有一种超然神圣的力量存在。也有人说灵性是人类的普遍经验，它包括宗教信仰，但也不只是局限于此。拥有灵性的人会在日常生活中察觉神圣的事物，在面对逆境的时候，这些信念会成为他们的安慰，并且会驱使他们做出相应的行动。而基督教相信灵性是人的核心，人与生俱来就有着神圣的触觉和意识，我们会渴慕去经历神的同在，去认识其中的奥妙，并且我们是有能力深入接触和亲近神的。事实上，我们的内心有着无穷的渴望，只有当人找到永恒的神的时候，才能够经历真正的满足。有灵性的生命会有以下的表现，包括渴望生命活得更丰盛，能够付出和经历爱，追求永恒的价值。在接触到真善美的事物的时候，内心会发出惊叹，而当面对那一位比自己更大的存在的时候，那毋庸置疑，这个存在就是神。那个时候，敬畏的心就会油然而生。我们可能没有察觉到，人在孩童的时候已经有着属灵的敏锐度，因此如果父母在教养上能够给孩子分辨和过滤那些会干扰灵性发展的事物，并且让孩子有自由安稳的心灵去对神感到好奇，激发地去发现和感应神，就能够帮助孩子在灵性上的发展。
爸爸妈妈可以做什么帮助孩子建立这个品格呢？
圣经强调，爸妈最重要的责任是培养孩子的品格和灵性，这个也是爸妈带给孩子最美好和最重要的礼物，让他们长大以后就知道和相信，无论人生的路上遇到什么事情，都会有神的祝福和引导，也深深地知道神会赐下平安。爸妈可以参考以下四个建议来培养孩子的灵性。
第一，建立孩子读经和祷告的习惯。
培养孩子的灵性，简单来说，就是引导孩子懂得自己跟神建立关系，而祷告和读经就是最基本的方法，所以爸妈可以帮助孩子从小养成这些习惯。有些父母担心子女会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些事情上，影响他们的学业，爸妈只要做好时间的分配，有规律的在固定的时间来进行，比如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10到15分钟，或者按做事的实际情况来安排就可以了。而教导孩子祷告，就是我们让孩子从小开始操练与神沟通，让他们懂得随时随地的在高兴的时候，或者是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都会将目光转向神，寻求神的心意和帮助。我们除了引导孩子看圣经以外，也可以鼓励孩子跟你一起背诵圣经，从小将神的话植根在他们的心中。可能你的孩子还小，你会疑惑的，他明不明白当中的意思了？但其实是没关系的，主要是鼓励他们多背诵，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因为当孩子能够阅读和记住神的话的时候，他不单会认识神，神的真理也会内化在孩子的心里，孩子就有能力分辨出什么是讨神喜悦的事情，那么他们的责任感就会更强， 更能够承担自己的责任，包括处理自己学业的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学习怎么样跟神同行。
第二，陪伴和引导孩子。
爸妈教导和督促孩子建立灵修习惯的同时，更需要的是陪伴他们。如果爸妈只是催促孩子拿出圣经和灵修书，然后自己坐在旁边滑手机，这样并不是真正的陪伴。真正的陪伴是我们专心陪着孩子一起读出经文，一起祷告。这样的陪伴可以推动孩子变得更投入，而且他们也会看到爸妈对信仰的重视。在陪伴的过程中，爸妈要留意，不要把标准定得太高，用平常心来看待就可以了。如果当天有一些内容能够引发有深度的亲子对话，我们就感谢神，如果没有也不用勉强，简单结束就可以了。重要的是我们去培养他们读经和祷告的意愿和恒心。如果孩子分心，表现得没有耐性，我们不要斥责他，只要他愿意跟着做，爸妈传承保持愉快的心情，耐心的引导，让孩子慢慢跟上就可以了。爸妈不要用责备、体罚或者利益交换的方式去逼孩子读经和祷告，你们要用坚定和善的态度，身体力行的表达出你们对这段时间的重视，一定能够对孩子带来正面的影响。另外，我们不要太多的说教，而是要走进孩子的心，真诚的聆听、接纳和了解他们的想法，然后再慢慢的引导。
第三，爸爸妈妈要言行一致。
有一句话说，子女不会因为爸妈说什么就做什么，却会因为爸妈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其实孩子能够敏锐和察觉到爸妈实际的价值观跟福音信仰有没有差异，他们也会深深受到爸妈在生活中的榜样的影响。所以万一爸妈讲的跟做的不一致，就会对孩子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如果爸妈只是在有困难的时候才祷告，孩子就会认为，哎，我只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才去找神也可以啊。换句话说，爸妈的生命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孩子都能够敏锐地感受得到。他们也会透过我们对神的回应和态度去认识神。如果我们想孩子一生跟随神，以基督做生命的主，那我们就要在生活中示范给孩子看。
第四，把信仰落实在生活里面。
家庭是培养孩子的主要场所，也是塑造他们灵性的基地。不论爸妈是否有刻意的去培育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也会在潜移默化之下建构自己对信仰的认识。圣经生命记6:4-9给我们很好的提醒，他说，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近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信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带着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经文的内容强调，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地跟孩子 谈论神的话，并且将神的话透过不同的方式在生活中呈现。当孩子上了小学以后，我们可以开始鼓励他们多思考，并且与他们讨论圣经的真理跟生活的关系。爸妈可以提出问题，但不需要马上给他们答案，反而刺激孩子思考，然后一起讨论。爸妈不需要做真理的代言人，只是用口讲道理，而是要在生活中和孩子一起切切实实地做真理的跟从者，引导他们在不同的处境中寻求和亲近神。如果孩子愿意在生活中体验神的存在和同在，并且能够感受到神的真实，又相信他是值得依靠的，孩子就可以慢慢经历神的陶造，在主里成长。如果想要培养孩子的灵性，爸妈可以建立孩子读经和祷告的习惯，然后陪伴和引导孩子，并且要言行一致，把信仰落实在生活中。创世纪二章七节上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圣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人的灵性和生命是不可以分割的。
荣幸，愿你 要记得你永在他心里。
您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刚刚我们听过一首诗歌，叫做《祝福》。祝福呢，我们大家都觉得对中国人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种观念，因为这个祝福不单单是只有你一个，你的家如果得到祝福，这个将会是可以延续到你的下一代，还有你孩子的下一代。就说神的祝福来到你的家的时候呢，你可以呢因着你是基督徒，然后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孩子从小认识主，到他长大成家，他也会把这个神的祝福一直留下去，让你的后代也是一代一代的得到这个祝福。这个也是我们希望可以看到的景象啊。那我们就要一起的来好好学习了。来到这里呢，我们将会重温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过去一些精彩的教导。廖医生将会为我们讲解过动症孩子的学习方法。我们现在就一同的来听听。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廖医生你好吗？
赵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在前两堂课呢，廖医生跟我们讲到情绪的问题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是非常的重要。另外呢，我们集中的讨论了一个课题，就是过度活跃症。今天呢，其实我们要讲另外一个课题，就是关于儿童的自闭症。在我们讲儿童自闭症之前呢，我想请廖医生再花一点点的时间总结一下过度活跃症的一些情况。
好，过度活跃症就是很容易被误解，就是一个行为问题，或是是家长管教的问题。
是，
但是这个是不正确的。
是，
这个是一个生理、一个脑部功能分泌不足够、不平衡的一个问题。
对，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承认有这个问题，接受一些有效的治疗，孩子才有机会，他们能够有适当的帮助，他们的情况才可以好过来，可以改变，
是
他的能力才可以提升，他集中力行为才可以抑制过来。
对，
因为很多时候特别是专注力不足的孩子，如果他不是特别的多动，很容易不被察觉，不容易被忽略，
容易被别人忽略了。
因为可能只是看到他们不集中，完全不到小考试功课，
不好好念书，
以为他们是很笨智商很低。
对对，
这个就不察觉就错过治疗的机会。我们讲现代的治疗最有效的治疗就是药物治疗，
是
第二就是行为治疗，
对，
第三就是怎么样教导家长在学校老师怎么样带孩子的时候教导孩子怎么样配合，让他们有最好的环境，
是
能够集中，提升他们的学习的动机、学习的习惯。
对
比方说我们之前讲就是安排只是孩子坐在一个前排的位置，
在课室里面坐在最前面，对吗？
对，就是在家里面，就是让他们跟成年人容易有接触
多一点的互动，
父亲母亲可以看到他们的功课的过程如果一发觉他们不集中就做一点提升就是
提醒
就容易鼓励他们有改善，能够完成他们我们安排给他们的工作。刚才讲就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让他们增加集中的时间 啊，刚开始可能是十分钟、十五分钟、二十分钟，让他们休息一下、啊。但是这十五分钟都很重要，就是尽量让这个环境就是不被干扰，
不被干扰、
尽量不要其他的孩子在旁边玩呢、他们就容易分心。
哦，比如说。廖医生，你现在讲的孩子放学回家做功课，那这个功课呢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做完。那上一次呢，廖医生已经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说让孩子呢坐在那里专心的做十分以后呢让他休息一下，稍微吃一点东西，再集中的下一次呢他有进步的时候15分20分这样的一点点增加。但是这一次廖医生你讲的就是说这十分钟他专心做功课的时候呢，他周围的环境不能够让他受到任何的干扰。
Yeah, 对、因为就算平常一般的小朋友都容易分心，如果其他小朋友在玩耍，你在 做功课，你就容易被其他人影响了。对，另外就是怎么样将电关掉所有的电视机啊，
对，这个很重要，
电脑啊，游戏机啊等等。
对，因为我们发现很多的时候呢，父母在那里看电视，然后呢叫孩子在那里做功课，那孩子当然不能够集中精神，尤其是过度活跃症的孩子呢、这个他做功课的时候的环境一定要安静，不受任何的干扰，对不对？
对，另外就是我们用的文具都很重要，如果他们的袋子啊，他们的笔啊，很多好像有换具
哦，玩具
可以用来换。
哦，明白了。
一支笔如果很漂亮，很多
是是
很好玩的时候，他们就容易做一点功课就分心
啊，
就再换他们手旁边的东西。
哦，所以说有过度活跃症的孩子的父母亲特别要留意他所用的玩这个不是玩具，是这个
文具
哈，比如说他的铅笔啊，他的圆珠笔啊，他的橡皮胶啊，这些呢都不要有任何的这个我们说是一些
吸引
好像是卡通在上面，如果有这些东西的话很容易吸引他就不能够集中精神做功课了。
对，有一些学校本身就有一些规定，就是不要带太漂亮啊，太特别的文具回学校，让自己让其他同学分心，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只是孩子比其他平常的孩子更容易分心，更容易不集中。
是是是。
另外就是让他们有一点运动的时间也是很重要的。
对对。
让他们消耗一些过多的精力，让他们能够运动过后就容易安静下来。
因为他们好动嘛，他们有充足的精力在当中，所以父母亲也要有智慧的去给他安排合适的这样的运动的机会，消耗他的精力，
足够的运动就可以了，
给他足够的运动，所以这些都是一些行为上面的配合，
对
吗？
对，因为很多这方面的孩子，他们用很多的时间都是面对他们眼前的功课，做得很慢，不集中，所以他们就可能没有时间让他们到外面运动，所以这个一定要平衡。
是，
另外就是按照我们的研究，很多的数字就是几方面加起来的效果是最好的。如果单单吃药物，可能提升一部分的情况，改善他们的症状。如果单单是行为治疗，也可能帮助他们一部分。但是按照最理想、最正统、最专业的治疗，就是上两方面，
对，
行为治疗、药物治疗加起来的成功率就最高了。
是效果最好的，就是药物治疗跟行为治疗两个双管齐下的去帮助孩子的时候呢，那个果效是最好。
行为治疗有些地方可能提供有一些心理咨询师，就是单对单或者是小组的治疗， 几个有这方面、情况的小孩子一同，就是用一些有效的行为治疗、一步一步让他们可以安静下来，控制情绪啊、提升他们的集中力，一步一步增加他们的能力，这个就是行为治疗的原则了。
嗯，好，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希望做父母的、做老师的，能够对过度活跃症的孩子的认识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之外呢，也能够有配合这一方面的治疗来帮助他们成长。
你好，周弟兄。
喂，你好，江师母。我2015年就是无意当中听广播信主的，那时候我正是很绝望的时候，生病了，很大的一场病，然后人很绝望的。有一次我刀都架在脖子上了，我想自己结束自己。过了两天，我无意当中听广播，听到福音了，然后我心结一下子就打开了，心好像开了一扇门一样的。我晚上跪在那里向神祷告，我的眼泪是从心里面流出来的。
当时你就悔改觉知了，对吧？
啊，对对对，我把我自己的不好的习惯啊、毛病啊，一直都慢慢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好像在净化自己一样。神救了我好几次了，有一次原来买了一套房子，没生病之前我买了一套房子，然后被我姐夫，因为我生病那时候心里很乱，无意当中把我的身份证拿去了，房子弄到他的名下了。那天晚上给他打电话的时候说的不好，然后就是说头嗡是一下子响了一声，然后感觉整个身体往上飘一样的那种感觉。我马上就向神祷告，然后才安定下来了。我想向神祷告，我说这些东西我肯定有这一难，我必须得扛过去，靠着神扛过去。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坚持做这个见证，就是说希望主内的家人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在绝望中都能看到希望，靠着神。
弟兄啊，你的分享非常的好啊，现在你的身体已经康复了吗？
身体还没有怎么康复，就是说比以前那种情绪 好多了。我因为生病的原因也在家里。
哦，你那弟兄现在你有没有工作啊？又干农活吗？
基本上干一点，
但是不能太操劳，是这样的吧？
对对对。
哦，那你的那个病现在还需要看医生吗？
现在在吃药。
那现在弟兄有没有教会的生活呢？
老家在农村这边，这边没有教会的。
哦，所以你是听我们的广播去学习圣经的？
对对，有时候听广播，有时候感觉好像小孩吃不饱一样那种感觉。很可慕的那种感觉。
你身边有没有都是信主的肢体啊？
没有啊。
你的村只有你一个信主吗？
这个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个村子上好像没有人信主，信的是佛教什么的。那时候没信，生病了之后我感觉有一双那个无形的力量在推着我前进。我那时候我也去拜佛啊什么的，那时候感觉好像不对劲。
所以现在已经信主之后呢，你要知道主呢，耶稣呢，他有大能啊，可以帮助我们，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现在弟兄啊，你要紧紧的抓住，希望你也可以发一个短信，让我们可以跟你联系，看怎么帮助你找到一些有关的资讯，可以帮助你一边听广播，可以一边有更多的资料可以来读圣经啊等等的。
可以，
是是是，很难得嘛，因为你对这个信仰这么认真，当然希望你可以在你居住的地方可以找到一群跟你一同成长的肢体啦。信主之后呢，你的这个病也好了很多了，那我相信一直追求呢，你的精神会越来越好的。
我这个人认定一件事情，我一直要走到底的来。
是，欣赏你有这样的坚持。
我独不再不问有你 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你说，我听。勉励，代祷。空中辅导，一路同行。
喂，你好，曹姊妹。
你好，黄佳妍，你好。
你好，我是黄佳妍老师。最近你好吗？
最近还好，就是常常有个有什么事情，那也有一点点事情，因为我的女儿就大发脸了，对骂我。
姊妹，之前你有跟我们分享过你跟女儿一起住的是吧？
是的。
你说跟她讲一点点事情她就很生气，是最近跟他有什么事情有冲突啊？
我就是他烧他的那个锅子啊，那个锅子，烧的那个他，有时候烧的黑了那个东，烧东西烧的搭在那锅子上，弄不掉，我洗就弄不掉，我就弄，急着赶紧去那小区，去抠掉。他就说我是老钢丝球，把骨子超化了，就骂我。
不好意思啊，姊妹，我要很细心的来听你的话。你的意思是你把他的一些东西弄坏了，是什么东西弄坏？
是骨子烧菜的骨子，煮菜的骨子。我那个以前他没有说的时候，不发气的，我就老钢丝球。那钢丝球是抽到他那个烧在锅子上面的那一层东西。
哦，锅子。
以后一
他、锅子，然后他就骂你。
他就骂我，他说我把他锅子抽坏了。
哦，你跟你的女儿一起住，他没有结婚对不对啊？
他离婚了，他有一个女儿，15岁16岁了，15岁了。
他的女儿你要帮忙照顾吗？
不要照顾了，他15岁了，他同他母亲住在一起，混在一起。他们离婚的，他们生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
对呀、你们三个人住在一起，不过你也不用帮忙他看女儿的，对吗？
不要。
主要就是说你跟女儿的关系很恶劣。
是的，他就是常天，因为我不在。只是他抽了他，我说我是手磕他的，用手去磕的，只是他去抠掉那些东西，他就说我是老钢丝球，把他抽掉，我是怀到他，我说我手磕的，我不是老钢丝球。
对，
以后他就说，他就骂我，他骂我，信耶稣不敢信耶稣是信。信死人的耶稣，我就说耶稣复活了，他就不高兴听，来骂我。
你的女儿她一定要跟你一起住吗？
我的她那两套房子她借给人家了，租给人家了，我们就住在一起。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他一定要跟你住在一起吗？
我就是早上的时候，他是要把我这个房子卖掉，我就不许他买。我说我这个房子是，我也不许是我的，我不许他买，我不同意他买。他好大的福气，他总是想，干几天他要说一次，就要买，把这个房子。是我爸炸的这个房子。
那现在你的困扰就是说你必须要跟他一起住，但是他又对你的态度很恶劣。
是的，他是说
你需要他照顾你吗？姊妹，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的？
我身体状况很好，就是有时候魔鬼攻击我的时候我好哭。 这个灵里心的意念好大的增长。
嗯，身体还好，就是日常生活自理各方面自己都可以帮助到的，不用其他人帮助你，对吗？
是的。
嗯，但是你又必须要跟女儿住在一起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房子，你一定要守着这个房子，对不对？
是的。
哦，所以你必须要面对你的女儿了，没有选择了。
没有选择。
她呢？她有没有选择？就是说，她也一定要跟你住在一起吗？这房子是你的吗？
是我的。
对呀、啊。那你一直不卖
的时候，他出的钱，他说他出的钱，他出的多的钱嘛。这个房子的时候，他说这个房子应该是他的。
哦，
我不同他这样。
所以他出钱买的房是用你的名字，所以那个房是你的。
是的，
那他就觉得说他给钱，所以他要卖就他有这个权利。
他说他我去钱小，他去钱多，
所以他有权利要把房子卖掉。可是你坚决不同意的时候，他也没办法。
是的。
嗯，所以就增加你们相处上的矛盾了。我现在听清楚了，就是说你把他的锅子洗坏了，那这些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小事情他都会针对你。
是的。
嗯，特别因为你信耶稣，他就会反对你信主，
他就会大发内怒。
对呀、啊，他因为你必须要跟他住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用这些恶劣的情绪对待你啊。我们过去也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吧，因为这个矛盾一直存在，这个矛盾不容易解开的。
对呀、
啊。是的，所以呢，除非今天你要跟他有好好的一个决定，就是如果你坚决不要买房，把那个房子卖掉，那不如就请他跟你不要一起住了。因为现在反而就是说，怎么样可以减低你们相处上的这些冲突，除非你的女儿她愿意改变对你的态度，或者说你自己可以自理的话，要不你就可以选择你搬走，但是你也可以说我不要把这房子卖掉，但是你搬走，你出去找一个地方租，就是那个房子就给他住好了，因为他有女儿嘛。就是我们可以想其他的方法，对不对啊？
我没有什么地方去，我就每一个月就那个2700块。
嗯，
我没有那么多钱。
哦，你也没有钱可以租房子，对吗？
是的。
嗯，那所以如果必须要同住在屋檐一个屋檐下，那么姊妹这个呢，就必须要去学会怎么跟他相处了。
我就是他，就是无论他说什么我都不想，我都不说。
因为这个是困局啊，如果今天你跟他必须要住在一起捆绑住哈，那对你跟他当然都不好，除非你们要有另外一些的选择，比如你搬走或者是他搬走，大家都要想一个可以舒服的方式。如果不行，真的要住在一起，必须要住在一起，就需要去找到一个相处的方式，对不对？
他就是不许我信耶稣，我去做礼拜，他看见我信耶稣，他就极力的反对。
我们之前也讨论过的姊妹，就是为什么他会对你这么的抗拒你信耶稣？那么是不是过去他会对你信这个信仰哈，他觉得对你的影响不好？
他就是因为我不是去年从精神病医院里出来以后，
嗯，
在楼上他一去精神病医院，他就说要我扮魔鬼，
对呀、
啊，扮偶像，信佛教。 你不要我信耶稣，我说我要信耶稣，我就找米同他说，我说我要信耶稣，他就演这个好大的怒火，一起的麻扎的，一起有不论是什么事情，他都是心照都信仰。
所以我就说这一点当中，我特别的好奇呀、啊，为什么他会这么反对你要信耶稣了？是否有一些误解？或者说你信了主以后有没有一些给
他
的感觉不好的？
他的信仰，他是信耶稣，这信耶稣的人，那不是那个传教士进到中国来的时候，他说是传那些传教士想要贪恋中国的财宝，掠取中国的财宝，假了信耶稣，就把这个信耶稣当做了。当初的我就怎么说的，我也没大多听他的，我也不多几天常听，晚上又是这样说，他也刚几天又这样子说，
嗯，
不过是
明白
哪的想他说是
好，那姊妹，如果我清楚了，
讲这些事情，
好的，那清楚了，就是说他有他自己的想法看法了，就是说他对基督教信仰的抗拒来自于他自己这个想法，那。现在就说你们相处上不单单是牵涉了这个家庭上的纠纷，还牵涉到因为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价值观想法都不一样嘛，所以他会抓住你这一点就来跟你说不许你怎么样，不许你怎么样，对不对？所以我上一次也跟你讨论过了，你跟他其实是独立的个体，虽然你们住在一起，不过你有你的选择，他有他的选择。今天你要去必须要跟他住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你就要计算代价，因为呢他一定会反对你很多东西，对吗？无论生活上那个信仰上或者生活上的小事，他都会跟你吵架。你如果觉得你没有办法离开他，那么你就必须要去承受你们同住的时候他对你的这些脾气误解，你自己要选择咯。
我说我在神面前，我说我自有人呐、啊
嗯。对呀、
啊、
就好像我们、
啊就是、
我们跟信与不信的人、我们都必须要去承受不信的人对我们的误解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为主受苦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呢？回到主耶稣的里面来支取那个喜乐平安，因为我们自己要喜乐平安，我们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去，我们不要被他们的这些话语影响到，我是不是？
是的，
对呀、啊、
是长天晚上他是要扔个偶像到家里来，要与我对着干。
嗯，其实也不一定是对着干，他有他的选择，你有你的选择。那既然你们同住一个房间，他把偶像带进来，就请他把他放在他的房间嘛。你可以不看的。
我是心里答应，我为他答应，我他的灵魂答应。教会里先，我的教会，那教会的牧师要我为他祷告，也为他的灵魂祷告。
对呀、啊，那就继续为他祷告喽。因为今天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这些了。当然你也可以刻意的去跟他就是好好相处，他个人需要改变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希望他可以改变，比如对你的态度，为什么他会一直跟你有这么恶劣的关系，这些可能是姊妹过去有很多你家庭上的问题了，那你自己要想为什么跟你的女儿关系那么差，这些你都要去好好想哦，你要想怎么跟他好好搞好这个关系。还有其他的事情我们可以为你祷告吗？
是为我的女儿的灵魂祷告吗？
嗯，我们会。那就希望你也可以好好的在家里面也要好好的来跟他相处。谢谢你的电话，我们会继续为你祷告。
谢谢你啊。
好，不客气。
AI 呀 AI。
陈爸爸你好，需要帮助吗？
哎，我家那个小大人对我的态度很差呀，他以前不是这样。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 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父母们，青少年们，您是不是觉得对方难以相处呢？空中辅导全新栏目《扑朔迷离小大人》，3月31号开始，逢星期一播出，为您解开青少年的迷离心境。
您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刚刚听过一个新的广告，也预告了我们将会在下个礼拜一开始呢，有一个新的栏目要推出了，大家要留意收听。这个栏目的名称非常有趣，叫做扑朔迷离小大人。这个是什么栏目来的呢？小大人呢，顾名思义就是他还没有到大人，可是呢想要做大人，可是他还没有到这个大人的程度，他的年龄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讲到我们的青少年们呢。我们空中辅导听过了很多听众跟我们反映，还有他电话来了咨询亲子教育问题，都是一些步入青少年期的这个孩子跟家人的关系特别的就是难相处，很多的父母们都觉得烦恼啊，不知道怎么样跟这些踏入青春期的孩子来沟通，所以他们就叫做小大人，他们想要成为大人，可是还没有到，刚刚在中间的时候，很多的事情我们都是摸不着头脑的，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想呢？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呢？这个栏目呢，就是想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青少年们的思想啊，还有行为呀，让我们的家长们有更多的掌握。大家可以留意收听呢，这个栏目将会采取一个比较有趣的手法来表达青少年们的思想是什么。我们将会邀请到另外一位的辅导老师，他呢会跟我们讲解一下这些青少年心态。那么大家就留意收听这个栏目呢，也鼓励大家继续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我们星期一还有星期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都会开放热线电话，大家可以拨打的。好的，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